主后2012年1月7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张瑞贤牧师，讲道题目神的隐秘处。
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今天晚上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这样的带领，让我们过去的一年不论是遇到顺境，不论是遇到困境，主你都在我们的身边保守跟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再次的献上感谢，谢谢你今天又再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。主要让我们用全心的来敬拜，让我们将自己献上在你的面前。我们用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用我们的歌声，我们用我们的心灵，主啊，我们要将一切的一切都摆上在你的面前，求你亲自的来带领跟保守。主啊，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口，我们要开心，求你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求你降下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上自己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。阿们，我献上感谢，
我献上感谢，因你恩典满溢，全在你面前，万事皆属于你。我献上感谢，因真正在于你，只愿不断感谢，定睛仰望你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，他不只是美善的神，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在我们迈向2012年的当中，我相信神有美好的计划要成就在每个人当中。跟你旁边讲，你是蒙福的，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在以赛亚书55:5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代表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是更高的、更好的、更美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更依靠他，如果我们能够信靠他，那么神的祝福将如影随形，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大家说阿们。牧师教会里面有位长辈，他现在经营的一家上市公司，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。他跟我分享神在他生命美好的计划。他曾经在台塑纺织厂，在台北的时候当过台塑纺织厂10年的厂长。那么在这10年的当中，他跟我分享说，王永庆先生那时候还在，每次去厂里面看着厂内的这些厂物的时候，每次一到他当厂长要接待他，结果王永庆先生一走进来，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就去厕所。你说哦，牧师，王永庆先生那时候身体就不好啊，每次巡厂跑的时候就先去厕所吗？不，美国王永庆先生去到洗手间的时候，难道呢就这边看一看，那边摸摸，难道跟这位厂长说，说厂长，少厂长，我呢不用看里面的厂物，如果我们的厂厕所干净，那么全厂就干净了。全厂如果不干，全厂很干净，厕所不干净，那就是全部都不干净了。所以王永庆先生每次去巡厂的时候就是巡厕所。他说，牧师你知道吗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你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能把更大事成就在你身上。阿们。跟你旁边讲，要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能够到大事交给你。阿们。所以呢，他在当厂长10年以后，他就开始进入到生命的下一个阶段。因为他之前是学机械的，他对稀土有研究。那么指的稀土呢，就是磁铁。所以呢，他去研究磁铁。他说神呼召他去研究磁铁，他就开始研究磁铁。他说研究磁铁的时候呢很难，因为呢他要用那个把稀土呢放在里面的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。他的太太呢有时候怕吵到邻居啊，就用棉被呢把那个机器啊包起来，还放到衣橱里面去，然后呢期待呢大家都听不见，但是他躺在床上还是听到叩叩叩叩叩叩叩叩。于是就这样研究了2-3年，终于稀土达到了一个水准，研究的水准。问题是神呼召他进入到这个稀土的研究，当他进入到水那个叫做研究水准已经到一个 level 的时候，有水准却没有通路，所以呢整个家庭的经济呢陷入到一个极大的危险的当中，或者是缺乏的当中，包括连他的夫人都必须借贷来经营整个家，来让这个家的经济能够达到一个水准。但是就在这时候，他来到神面前说，神，我的一生是你拣选的，你呼召我做的事情一定能够成就，一定能够成就，我要信靠你，我坚定的相信你。就在他祷告之后的将近两个月后，他说曙光来了。那时候呢，他在纺织厂里面有一个同事去到日本去工作，结果呢就在这个当中呢，在日本拿到一个合约，这个合约就是要回到台湾找一个研究磁铁的。然后呢他的同事说，那时候我人在日本，当我拿到这个合约书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台湾到底谁在研究磁铁？他实际上那时候不晓得谁在研究磁铁，不晓得 ，no idea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搭上飞机，开始想谁呀？谁在研究磁铁？就在这时候，这位长辈在家里面祷告，他说：“神，我相信你必为我预备道路，我相信你为我预备一道门。”就在这时候，他说他那个同事就在飞机上突然想到他，所以呢回到台湾的飞机一抵达了桃园机场的时候，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他说，他说厂长你好，你还在研究磁铁吗？他说我还在研究磁铁啊。那你现在研究磁铁的水准那个数据到哪里啊？他就把他的研究那时候的整个水准提报给他，他说数据刚好 match， 他说我现在在日本拿到一个合约，我在台湾就是找研究磁铁的人，你能够跟我配搭吗？他说乐意之至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极大的公司在台北，这个事情就水到渠成，他终于转祸为宜，转悲为喜，转忧为乐。哈利路亚！跟你们讲，神对你的计划超出你所求所想。爱迪生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一个人之所以会失败，是因为他走向成功的路上，他不晓得当他放弃的时候，他离成功有多近。爱迪生说，一个人会经历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当他放弃的时候，不晓得自己离成功有多近。很多人没有坚持到底，跟你旁边讲那个人不是你，你会坚持到底，神在你生命的梦想一定会实现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心中有立志心志，你心中的立志心志是神在你心中感动的，为了成就神的美意。如果神感动你，而且是成就美意，那么神一定会让它实现。哈利路亚！跟你朋友讲，要专心依靠神，神要大大的祝福你。我们这个长辈呢，开始想，哇，现在公司越做越大，整个呢资料越多，素材越多，开始想，我应该开始不断的扩厂，不断的扩厂，不断的扩厂。但是在想的时候，资金都没有进来，公司还是一间，公司还是一间，已经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，能够扩厂的阶段，但是公司仍然只有一间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生命的另外一个转捩点终于出现了。我相信在你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转捩点，在那些转捩点当中，牧师要提醒大家，你要记得要把焦点放在神身上。跟你旁边讲，把焦点放在神身上。那个转捩点是他生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，一个儿子在美国，一个儿子在台湾。那一年的生日，他心里想，我应该去到加拿大跟我孩子一起过生日了，所以就飞到加拿大去。在加拿大有一间极大的饭店，是48层楼的国际饭店，他们住在37层楼。那一天晚上过完生日之后，非常的开心，心里想，真的太高兴了，我的生日能够跟我们全家人相聚在一起，非常的满足，非常的喜悦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在37层楼过夜的时候，在休息的当中，突然间听到哦哦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声音从很远的地方小小声来到饭店这个当中，突然大声了起来，而且就在饭店的时候，突然声音不见了。耶！他继续躺在床上，突然间听到第二步，哦哦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哦当当当当当当，接近饭店的时候，突然声音又不见了。他说：“怎么会接近饭店声音就不见了呢？”于是他起床，打开窗户一看，消防车在17楼层的地方在洒水。原来17楼层发生了火灾了，有可能是48层楼里面有一个，因为是国际饭店，所以他们有危机处理，他们住在37层楼，所以没有那么快得到的这个火灾的警报的通知，疏散要有程序的。跟你们讲，疏散要有程序。如果这时候呢，48层楼的大饭店突然间所有的警报器响起来，所有的人从床上爬起来，涌向那个叫做安全梯，那么火灾根本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的安全梯啊！所有的人都一窝蜂的往安全梯踢挤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再造成二次伤害。所以有可能他们有循序渐进的一个疏散策略。问题是，他们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发现了十七层楼已经火灾了，37层楼却还没有接到这个火灾的讯息的电话。打进来的是他媳妇，媳妇说：“爸，饭店发生火灾了，赶快离开。”拿着湿毛巾捂住鼻口，然后呢，贵重的东西拿一拿。那天晚上，他跟他的太太带着孙子睡在房间。于是他的太太呢，就到浴室去拿湿毛巾捂住鼻口，抱住孙子。孙子最重要了，一跑就从37层楼跑到一楼。而他呢，拿着湿毛巾捂住鼻口，往床头一收，最贵重的东西一拿，赶快从37层楼闯到一楼去。他说：“当我从37层楼爬到第17楼的时候，我想，主啊，难道我生跟死是同一天吗？因为烟非常弥漫的整个17层楼。”但是他终于顺利闯过17层的时候，继续往一楼跑。往一楼跑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的太太把孙子抱着从37层楼跑下来，看到那边有疏散的人群，把孩子丢给了他的亲人之后，脚发软就坐在地上。 从此以后他有惧高症。今年呢，他们全家又庆祝了，在高雄85层楼。他的儿子呢，立刻租的地方是租25楼。他听到说，哈、啊，租25楼，牧师，我听到是我脚骨发软啊。37层楼抱着孙子跑下来，脚发软了。而这位长辈跑到1楼的时候，他心里想：主，谢谢你救了我的生命。他开始想起来，对了，我媳妇提醒我要用毛巾拿着我的鼻捂住鼻孔，拿贵重的东西。我到底拿什么贵重的东西呢？手上一看，哇，太贵重了。有多少人知道他拿了什么样的东西呢？猜猜看。啊，圣经很接近，但是不是圣经？十字架也不是。想想看，在床头柜有什么东西？可能有什么东西？钱包啊。事实上他拿的是一个闹钟，他拿闹钟拿到1楼，他看到自己说：哇，我拿到闹钟。哎，他第一次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不晓得闹钟是什么意思。最近他跟我说：牧师，也许神在提醒我，那就是生命，我有时间的生命，时间闹钟代表着我的生命。但是那时候他心里想，他拿到闹钟的时候，拿到1楼，他心里想：我到底拿什么贵重的？耶，闹钟，闹钟怎么会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呢？他跟神说：神，我过去依靠我自己。箴言3章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不要依靠智力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跟你旁边讲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他说，在我面对危机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不可靠了，谁可靠？他说，神，只有你可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把我的公司交给你，我把我的事业交给你，我把我的家庭交给你。他做了这个决定，成为他生命的转捩点。而他从加拿大回到台湾的时候，立刻收到资金，投资的钱全部进来。他现在在全世界有12家公司，而且是我们台湾的一家上市公司。哈利路亚！用掌声献给耶稣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活着都不是为了恶事而活着的。跟你们讲，你是往美好迈进的。哦，你说牧师，为什么我的生命会往美好迈进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。如果你有机会看创世纪第1章，你就知道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，他心里是往美好迈进的，而我们的生命就会往美好迈进。就好像你刚出生的时候，你嗷嗷待哺的时刻，你不会自己爬起来跟你的妈妈说：妈妈，你不用再喂我了，我想我没有未来，我今天我就开始不要喝奶奶了。跟你旁边讲，你不会这么做。你饿的时候怎么样？哇哇哇哇，我要喝奶奶，我要喝奶奶，我要不断的长大，要不断的长大，要往美好迈进。所以千秋姐妹，你为什么能够活着，或者是你为什么活着？因为你要往美好迈进，往幸福迈进，往好事迈进。哈利路亚，那就是神对你生命的计划。跟你旁边讲，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是往美好迈进。神要把美好的事成就在你身上。阿们。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给我们生命的祝福。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神都会告诉我们：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使人的生命更丰盛。当你与耶稣基督相遇之后，耶稣就把这样的祝福放在你生命的当中。所以你遇见耶稣不是要遇见苦难，你遇见耶稣就要遇见美好，要遇见要得到丰盛的祝福。哈利路亚。跟你朋友讲，神的祝福要成就在你身上。阿们。所以你看见神的美善要不断不断的彰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你要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往美好迈进的心意。在2012年新的一年，我相信神要改变你的心，而且让你越来越仰望他。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信靠神有3个字。第一个，跟你旁边讲，要信靠神。信靠神里面会讲到仰赖，跟你旁边讲，要仰赖神。这时候呢，我请我们两位青年请到上来，你们两个 OK。 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信靠神的信靠，相信神的相信。哦，我倚靠神， 哦，倚靠神，难道表达想象啊？这是情侣啊？难道倚靠神好像这样子？倚靠，跟你们讲，这不是信靠，这是倚靠而已，了解吗？就是好像依偎在一起的倚靠。那么你信靠神的那个信靠呢，指的是你要全心的仰赖神。大家说仰赖神，
仰赖神。
好，仰赖神该怎么仰赖呢？两个过来。通常呢，我们曾经玩过的叫做那个叫做信心的体验，或者是信心的那个叫做对信任游戏，你会往后躺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这时候呢，他们两个呢要扶住我，你们两个要扶住我，稳住哦，知道吗？
是的，
手要稳住哦。仰赖就是这样子，如果你走到哪里，你就去信靠神。仰赖呢，就是你的头会往天空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仰赖，无论到哪里，你就去信靠神，神就会帮助你，神的祝福要如影随形来帮助你。哈利路亚，用掌声献给耶稣。Amen， 这叫做仰赖，你要全心的依靠神。Amen， 你就知道神要你有这样子的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：“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”要相信有神，我相信我们在座都相信有神哦。但是我们好像少了后面所说的那句话。他说：“你不只要相信有神，而且要相信凡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，他必赏赐你。” Amen， 跟你们讲，神必赏赐你。所以你不只是相信有神。而且神说，孩子，你不只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是赏赐你的神，我是赏赐你的天父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仰赖他，要你说，牧师，那这是仰赖了，还有什么呢？跟你旁边讲，要投靠，要投靠耶和华，要投靠我们的天父。好，两个人首先那个有点像目标投靠过去了，所以呢，你们两个手牵手这样子，稳住啊。哦，我投靠过去了。再过去一点，投靠的意思就是我人飞过去了，你们停住我，阿门，呀，要有手握得比较紧的，反正两个手牵手，投靠就是这样子了。OK， 不知道飞上去了，飞低一点，阿门，好了，这样，耶耶耶，用掌声献给耶稣，投靠神就是这样子了，你有全心依赖神吗？你有把你的重担、把你的生命、把你的事业、把你的家庭全部投靠在神身上吗？全部都投靠神，投靠神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！再重掌声给耶稣。神乐意你的生命有这样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。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，如果你有机会带你的孩子去玩，到体育馆去，到公园去，到学校的操场去，你巴不得你的孩子不断的投靠你。你跟他在跑步，我们张淑雅现在六岁，他在跑跑跑跑，我跑到很前面的地方，然后我就蹲下来，张淑雅就会投靠过来，阿们，然后我就抱住他，哈利路亚，用掌声献给耶稣，阿们阿们阿们，谢谢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鼓励鼓励他们弟兄。第三个，我们有仰赖，我们有投靠，第三个叫做阿曼，在阿曼呢，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一个。婴孩被妈妈抱在怀里面，这样子叫信任，信靠他的妈妈，这个动作就是相信。所以我们要说的是，你对神要有这样子的态度，你要知道神将超出你所求所想，把美事成就在你生命当中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我们来看今天牧师跟他分享的经文，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我本来跟我们的只是分享的要叫神的隐秘处，但是来之前神跟感动我要讲更新，所以我们来讲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翻到了说阿们。如果你要带笔记的，请你把它记下来。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下一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大家说阿们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到第一节去，他说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保罗对罗马教会说，为神的慈悲，那个慈悲代表的是神的怜悯，神的爱。通常讲到神的怜悯的时候，就是用爱来对你说，你会看见那个话是非常温柔的，说 brother 我爱你啊，为神的慈悲劝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会看见那样子的那个话语，不是说 brother 你好吗，拜托醒来， 打起精神来，要把身体献上活祭，当作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不，很温柔的，很温柔的，而这个温柔是带着爱的，就像刚才哥罗西书说的，你们所说的话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用爱那个怜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，说我亲爱的弟兄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如果这本圣经是你的，请你把活祭圈起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活祭，牧师我就是活祭啦，我活着就是献祭，就是献给神啦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，利未记第一章提到神在献祭的时候，在献祭的里面，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一到第四节。如果你有带笔记的，请把笔记记起来；有带圣经的，请你把圣经翻开。利未记第一章一到四节，翻到了说阿门。呀，利未记第一章一到四节，耶和华从会幕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“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给为供物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”你们发现心意更新的变化之前，我亲爱的弟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怎么样？是活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这个喜悦就是在燔祭里面。在圣经里面，利未记有五个祭，第一个就是燔祭，第二个叫素祭，第三叫平安祭，第四叫赎罪祭，第五叫赎愆祭。而这五个祭里面，只有燔祭特别强调这个献上的祭物是蒙神所喜悦的，而他们会带来馨香的火祭，会散发馨香。所以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，耶和华从会幕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“你要晓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供献牲畜为供物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就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”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活祭给神的时候，第一个神的要求是没有残疾。跟你们讲，没有残疾。哦，牧师，那么如果我跛脚我残疾吗？不，人看人是看外表，神看人是看你的内心。阿们。神如果把，如果你要当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，神要看的是你的内心是不是圣洁，是不是纯洁，是不是清洁。阿们。所以他说，弟兄，你把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这个活祭，为什么要讲圣洁？因为是没有残疾的，而这个没有残疾的这个圣洁代表着你的内心是圣洁、清洁、纯洁的。问题是说，牧师，但是我犯了错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转向神，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神说：“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他的罪，洗净他的不义。”阿们。洗净就变成清洁，所以有一个悔改的态度。所以献上活祭不只是我愿意献上而已，第一个是神，我愿意，我悔改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在献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若有人以牛或羊当作祭物献给神，他应该怎么样啊？把祭物带到祭坛面前。”然后手按在祭物的身上，为什么手要按在祭物的身上？其实代表的是我承认我错了，现在把所有的罪都归在牛身上，就归在羊身上。那么这个动作你觉得只是按手而已哦，但是在神眼中，他说你悔改了，你愿意承认你的软弱，承认你的罪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献上活祭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软弱献给神，说神 sorry， 我做错了很多事情。好，我们很多弟兄说，牧师你今天讲更新，但是我生命里面没有更新，没有没有，我都献给神啊，我没有错啊。牧师 有几项事情，牧师要说在新的一年，如果在2011年你回顾你在这个当中你曾经说过负面的话，那么牧师要说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，从2012年开始，今天的聚会开始，你要说正面积极的话。阿们。因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神的话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神说，你心里所充满的会从口里说出来。所以我看不见你的心，但是我听得见你的话，你的话就代表你的内在心思。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胜过保守一切，一生的果效是从你心里发展出来的。 而你的心里发展出来的外在行为，第一个就是从你的口中说出来。所以我们如果2011年甚至在今晚之前，神圣灵感动你说，孩子，你太容易说负面的话了啊，我有吗？ OK， 你突然想起最近冬天了，一早一睡醒，然后突然把窗户打开，哈、啊、下雨了，今天是拍天呀、啊、跟你们讲，每天都是好日啊，因为每天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中，我要欢喜快乐，阿们。不，在神的眼中就是好日，每一天都有神美好的带领，美好的作为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要神的眼光，要神的想法，要神美好的做，没有神的思维。所以当你有神的思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所看见的每一件事情就不再像世界看到的一样，乃是合神心意的思维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呢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大家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很自然的就是这么做了。你每天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喜悦。跟你们讲，每一天都得到神的喜悦。如果你要在圣经，请你翻开利未记第六章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文。你说我献上活祭是什么时候献上呢？是不是献上一天就好了？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献上了一次就成为永远的救赎啊！阿们，的确是这样子。但是在利未记里面有这样子的描述：当你献上活祭的时候，坛上的火就是在你生命那个不断的炼净的那个过程，是从晚上烧到早上的，代表一整天你都要献上活祭。跟你们讲，一整天都要献上活祭，每一天都要献上活祭。利未记六章第八节，利未记六章第八节，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坛的台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。大家说阿们。所以你本身把自己献上活祭在神面前哦，然后这活祭要放在坛上，下面我有火，是从晚上烧到早上的。而圣经里面写晚上烧到早上，为什么叫做晚上烧到早上呢？是从一天的开始烧到一天的结束，又从一天的开始烧到一天的结束。犹太人在计算日子的时间表不像我们，你说牧师，我们早上12点凌晨12点开始算是一天的开始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日落那个时刻就是一天的开始，所以是从晚上开始，也就是从开始到结束，你都要不断的献上活祭在神面前。每一个时刻你要把自己献上活祭在神的面前，是馨香的活祭，也就是你的生命是散发馨香的。牧师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世上的光。在哥林多书里面写到说，我们有耶稣的宝贝在我们这器皿里面，能够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。也代表是当你献上活祭的时候，你无论到哪里，你身上会带着香气，你身上会带着喜乐的恩膏，耶稣基督的同在的平安，而且有耶稣基督的祝福在你身上。所以你无论到何处，你永远记得你是祝福的管道，与你认识的人是有福的。阿们。跟你旁边讲，认识你真好，你是有福的人，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哈利路亚呀！那是神对你的计划，你每天应该带着馨香的气味的，你每天在神面前是活祭，是馨香的，是合神所喜悦的，是圣洁的。无论到哪里，神的祝福会如影随形，神的恩典会如影随形，神会把一切的恩惠放在你的生命的当中。如同诗篇23篇第6节神说的，大卫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大家说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所以神就是乐意这样祝福你呢，你一生一世必有，一定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你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，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当你留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你的想法、你的说法、你的看法、你的做法都会不一样。你开始有神来的更新的想法，因为你是神祝福的管道。所以你看我们教会里面，如果玻璃坏掉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啊？哦哦，我们的干事为什么没有修玻璃啊？为什么玻璃坏得那么严重，都还没有人去修啊？你知道为什么神让你看见吗？要让你成为玻璃的祝福，那个缺乏的祝福。阿们。你就不会把自己留在一个批评论断的环境里面，因为成为祝福的管道， 说神，为什么大家不看见都看见呢？原来神，你要借着我来成为那个缺乏的祝福，那个不足的祝福。阿们，是不足的因着我成为满足，所缺乏的因着我成为丰富，也是那个破碎的因着我能够被恢复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你所到之处成为祝福的管道。你在你的学校，在你的职场，在你生命的当中，你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，你生命散发的耶稣基督的馨香，与你认识人都是有福的。你看到谁有缺乏，你就过去说 Brother 你很好吗？哎呀，最近不好啊。你想到 OK 最近不好， OK OK 主，你在你里面没有不能，没有难成的事，你因着我要成为他的祝福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对了，我要为他祷告，我要祝福他。 Yeah Brother 你可以不用问他什么事，你可能叫 Starbucks 咖啡到85度 C 买了一杯饮料，然后呢看见他缺乏，看见他忧愁的时候说 Hey Brother 今天请你啊。 YeahOK OK 啊，一定会通过的啦，神的祝福成就在你身上啊，他喜新生来啊，你是蒙福的啊。 OK 就走了。你无论到哪里，你去敏锐人的需要，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，你就散发耶稣的馨香。阿们。跟你们讲，2012年一个新的开始，你是祝福的管道，神的能力，神的恩惠要借着你流露出去，不要小看你自己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迈向美好，一方面我们也帮助人迈向美好。所以神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清洁纯洁的，这样侍奉神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，在更新的里面，神给我们一个原则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罗马书12章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地方讲到心意更新和变化的过程，神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很多人在生命的优先次序里面，他把世界的知识、世界的新闻、世界的资讯摆在他的优先次序的第一位。一早醒来好像没有看个电视，没有翻个报纸啊，我落伍了。到职场去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在讲谁回到家崩伤，哎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好逊啊！我怎么每次都不晓得这个新闻呢？你不一定要晓得这个新闻，甚至你翻开说，你知道吗？哪里发生什么事情，不好的事情？新闻一打开，媒体一打开，发现90%以上都是负面新闻。你说牧师，如果我不了解这个世界，我怎么这个世界，我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坏？跟你朋友讲，不用太了解世界。世界本来就很坏，你对世界坏有什么好诧异的？神早就告诉我们的，把经文记下来，约翰一书5章19节，约翰一书5章19节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这个世界握在恶者手中。如果这个世界握在恶者手中，你怎么期待这个世界对你说好消息呢？哦，怪不得你很早从世界得到好消息，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牧师16岁的时候，我的爸爸过世，所有的世界的环境告诉我们，我们这家垮掉了。就在那时候，主耶稣借着我的好朋友把我带到教会去。牧师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曾经2个礼拜，我想说我是长子，我不要让我的妈妈负担太大，我要自己独立生活，所以我就到朋友家去。那时候2个礼拜里面吃的就是香蕉，喝白开水，还有那个叫做科学面，这样以这样子来度过2个礼拜，就是不要让我妈妈太担心。事实上这样可以让我妈妈更担心了，啊，本来以为自己可以，事实上16岁什么还是不行。就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，在缺乏的环境里面，耶稣基督被我遇到了。我的好朋友带我到教会去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万事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。当我到教会去的时候，我的牧师的第一个讲道是讲主导文，主导文就是在马太福音6章9节，有主耶稣的门徒来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请教我们祷告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该怎么祷告呢？祷告的第一句话说，我们在天上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句话对你来讲可能没什么意义，但对我来说意义深重，意义深刻。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爸爸，我听到这句话说，主啊，你是我天上的父，我没有地上的父亲，从现在开始我有天上的父，我有天上的父，我有天上的父。哈利路亚。你可能对神的距离很遥远，你说他就是耶和华神啊，他是父神，对我来说他就是阿爸，我阿爸，我阿爸，我阿爸的是天父。 阿们。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很 close， 跟天父很 close。我知道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为你开门。神的祝福如影随形。那时候我的妈妈开始做小本生意，卖海产粥。对别人来说，我们家已经困苦到一个阶段，但是这一个生命的转捩点祝福到我们家。我的妈妈有时候遇见我的时候，心里想：我们这孩子未来怎么办？看着三个孩子嗷嗷待哺，一个16岁，一个14岁，一个国小五年级，他不晓得怎么样祝福带领我们这三个孩子。有时候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会有非神意念的想法，会有消极的想法，会有失望的想法。但是他说，有一天他跟我讲：“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到教会去，你每次从教会回来，我感受到你的生命带着主耶稣的平安，主耶稣的喜乐。”哈利路亚呀！我引咎于的，我每天来到主面前，我超开心的。我跟神说：“神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我到教会去，听到圣歌，唱到圣诗的时候，我就满足，我就满足。牧师的母会是东港教会，东港教会的周报写着诗篇122篇第一节的经文，他说：“人对我说，我要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喜欢，我就欢喜，我就开心。”哈利路亚！所以我就带着喜乐的心，每次到教会去，而把那个喜乐的恩膏、喜乐的氛围，从教会里面带到我的家。我们家就带着喜乐跟平安。我的妈妈说：“孩子，当你到教会去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我们家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。”于是他从那时候开始非常放心、非常安心的到教会去。哈利路亚！而神的恩典如影随形。我妈妈卖海产粥，卖到一段阶段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把我叫过去了。”那时候我每个礼拜呢500元的生活费。然后我妈妈有一天呢就把我叫过去说：“啊，亏欠亏欠呐，生意越来越好了。”这是20几年前的事哦。我妈妈我叫过去说：“哎呀，孩子，现在生意太好，都没好好照顾你啊！从现在开始，生活费调1000块，每天每个礼拜调1000块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，耶！”之后呢，我的妈妈生意又更好了，请了很多人来帮忙。来帮忙的时候呢，又想说：“哦，他好像没有时间照顾我们了、啊，又把我叫过去啊。”他说：“孩子，我每个礼拜给你1500，好不好？”“好啊，乐意之至啊，太棒了！”过了不久，又把我叫过去。那时候牧师每个礼拜可以领2000元的生活费。而且我超节俭的，而且会计算。我心里想说，我妈妈这次给我生活费，我应该离开家门之前，先把我妈妈的海产粥先吃个2碗，知道吗？要我在家在学校吃的零用啊，这吃饭啊，我就先出门之前先吃海产粥，吃2碗，吃得很饱。中午呢饿一下，下午就到家了，要吃妈妈的海产粥，所以就把钱省下来了。哈利路亚！神的恩典超出所求，祝福我们家。现在我们的家非常的满足。就在2年前的除夕。牧师已经有2个孩子，我带着我的太太、我的2个孩子，还有我弟弟呢，还有我的弟媳妇，还有2个孩子，还有我的妹妹跟我的妈妈，10个人，我们全家在围炉。再过来就要过年了，对不对？呀，全家在围炉。我妈妈吃饭吃到一半在流泪，我心想说：“妈，不会吧？今天那么开心，你怎么在哭啊？你是靠心生啊，靠王爷啊？”伊讲：“我靠王爷啦，用二皇医生。”伊讲：“你看无？”20几年前哦，恁阿爸过世的时候，恁厝多4个人呢。今麦你看，恁厝10个人，人数突破2位数了。咱的体力是得有够好的啊！哈利路亚，勇敢推荐给耶稣啊！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所以你的生命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在这个世界没有好消息会给你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好消息。所以圣经说，耶稣就是好消息。哈利路亚。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12章2节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大家说查验哦，不是，查验的意思是跟你们讲，查验就是焦点，你要把焦点放在什么事情是神喜悦善良纯，应该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查验，你到医院去啊，哦，这边胸痛啊，胸痛啊，知道吗？医生不会从头照个 X 光啊，也不会把你腹部照个 X 光啊，把你脚照个 X 光啊。他会说哪里痛啊？这边啊，他就在这边做查验，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。哦啊，牙齿痛，蛀牙，这一颗，这一颗。所以呢，牙医师会怎么样？会查验你这个地方，把焦点放在你需要的地方。阿们。所以你如何使你的心意更新的变化？神说你要把焦点放在什么事情是神所喜悦善良纯全的旨意里面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当你每次把你心中所想的、所做的、所要说的、所要看的，你说：“主，这个你喜悦吗？ 神说我喜悦你就去做，神说儿子不要，因为圣灵会提醒你。圣灵在约翰福音四章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灵耶稣基督说，我去世与你们有益，我求圣灵保惠是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跟你们讲，有圣灵在你生命当中，所以你是有圣灵的人。永远不要担心说你相信耶稣之后不会有圣灵，你有圣灵，因为主已经把圣灵应许给我们了。问题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几个反应，第一个是被圣灵引导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带领。就像路加福音耶稣基督他从约旦河受洗之后一起来，他就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，那个叫圣灵引导，有圣灵的充满，有圣灵的带领， OK。 但是问题是你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带领那就不错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是你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，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甚至你会让圣灵担忧。表示我们有圣灵的引导哦，但是我们被圣灵引导的过程或者是有圣灵同在哦，但是还是有让圣灵担忧的事，还是有消灭圣灵感动的事。跟你们讲，那个人不是你，我看得出来你超爱神的，你常常被圣灵引导做出神喜悦的事。阿们，用掌声献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如何更新你生命的事情有三件事。第一个，你要在你的信心里面再次被恢复回来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神告诉我们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那叫做长存，长存指的就是永远都存在，阿们。所以长存的就是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所以什么叫做信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。所以神希望你不只是相信，你还有希望、有盼望，你心里面要有期盼、有梦想、有远见。2012年你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？你有什么样渴望的事情？神说你必须要有期望，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我们当中如果考台大的，好好想一想，好好预备自己考上台大；如果考成大的，好好预备自己考上成大。要有想、有期待、有渴慕，你才能够把时间放在对的地方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大家说爱惜光阴，甚至说你不要做愚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这个世代邪恶。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这个世代邪恶？因为这个世代他会偷窃你的焦点，会偷窃你的优先次序，会偷窃你的时间，会偷窃你的生命。你本来想要读书，非常认真的去读书，你立定心思说这个学期我一定要考全班前十名，太棒了，那个感动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你立志行事是神在你心中运行的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，阿们。但是撒旦魔鬼说不要，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？你在做什么？他说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认真读书，向前迈进，在小事当中心，再把大事交给我，我认真，我殷勤，我努力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什么？从现在开始哦，我准备考试哦，我要认真哦。好感动，我这个孩子终于想通了，终于会自动自发。哎呀，太棒了，自动自发了，好感动啊！主啊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孩子终于突破了。结果呢，回到房间的时候呢，超开心的，我从现在开始认真读书喽。你打开啊，我准备读书的时候，电脑在旁边的电脑，电脑不要再跟我讲话喽，我已经决定从现在开始认真读书喽，不要影响我。Hello， 拜托，我们两个好友那么久了，不然你也开开机嘛，好冷啊。暖气一下，暖气一下，我怎么这么不讲义气呢？电脑跟着我那么久了，好，开机一下，一开，结果就坐在电脑里面了，你的时间就被偷窃掉了，了解吗？所以他说要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的原文叫做珍惜每一个机会。确实，把你当做学生的时候，你要珍惜当学生的机会，要好好爱惜你的光阴。阿门。Yeah， 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你在信心的部分要知道，你对未来要有盼望。事实上，信望爱这三件事情是相，应该是三件事是一件事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人。你有信心跟有希望，就表示你对神的爱，你深切的知道，神会回应你，神会祝福你，神会引导你，所以你永远都充满着信望爱。阿门。呀，所以爱在圣经里面，在启示录第二章讲到以弗所。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说的，要恢复起初的爱。
我们当做牧师要做的是更新，在今天里面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也要更新，要恢复起初的爱。想要牧师，我跟我太太老夫老妻了，永远都不老，要永远爱你的太太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，所以要恢复起初的爱。那时候你的太太很年轻，身材很苗条，你每次看到她就心花怒放，啊，超激动的，哇，太太我来了，就骑着脚踏车想要去追她，要恢复那起初的爱。阿们，不要把太太娶回来当活动家具一样，看到她就好了，太太不在啊，好，太太在，就放在那边不管她。不，跟你们讲，恢复起初的爱。还有对你的儿子要恢复起初的爱。你从来没有想过，有多少人知道孩子生下来说，哈，一看就知道未来不是医生，掐死他算了。跟你们讲，你不会这么做。一生出来说他不是科学家，掐死算了。跟你们讲，你不会这么做。曾几何时，他越长大，你觉得哦，我孩子表现得不错哦，有可能未来要当医生了，可能哦。好，栽培他，栽培他。啊，考试考回来，为什么臭两皮？粗心大意打两下，忘记了。事实上，他什么都不会的时候，你是何等的爱他。曾几何时，他现在比较会了，你却越对他越多的要求。神说，孩子要恢复起初的爱。2012年。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关系都要恢复更新，有神的想法、神的看法、神的做法。阿们。那就是爱，恢复对神的爱。我跟我们的孩子讲，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，常常数算神在你生命的恩典。因为圣经说，那有的我要多给他，没有的，连他有的我都要夺去。如果你不会数算生命的恩惠，那么你知道吗？神的话真的是这样子，你越来越刚硬。神明明已经把恩惠给你了，你却看不见。你每次期待的焦点都是我在职业上要功成名就，每天一睡醒就我什么不成功。但是你不感谢说，神啊，谢谢你让我太太还活着，我太太真漂亮啊！一睡醒说，哇，我太太在，儿子在，女儿在。好满足啊，好满足啊，神谢谢你赐给我这温暖的家，甜蜜的家，喜乐的家，平安的家，超甜蜜的，超满足，超幸福的，耶耶耶呀，有我太太对我的帮助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够成功的，阿们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向前，哈利路亚。每天充满了信心，每天充满了盼望，每天充满神来的爱，神来的祝福，阿们。2012年是你生命扩展的年，相信神有美善要成就在每个人身上，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查验，把焦点放在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。所以你不用花时间去了解世界有多坏，你要确定焦点放在什么事情是神喜悦的事。神非常的乐意你越来越爱他，越来越爱你周边的每一个人，常常说说赞美的话，常常说说肯定的话，常常说说欣赏的话，常常说说支持的话，而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神喜悦的教会。阿们。每个弟兄姐妹都活在神的恩惠的当中，神的祝福的里面，神的赞美的里面。阿们。要有赞美，有肯定，有主动，有积极，看见整个教会充满了动力，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。而不只是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平安，我们的家也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态度，你转化了整个家的氛围。你回到家，你每次看到说家里面说，爸回来了，耶，爸爸回来了，全家超开心的抱在一起说，哇，儿子好开心啊。千万不要那一种妈妈在炒菜，儿子在那边玩摇车车啊，突然间车子就会，你爸回来了，赶快躲起来。跟你好像讲，你们家不会这样子呀，超甜蜜的，超喜乐的。好了，这样牧师跟慧敏牧师结婚，2000年结婚到现在12年，11年多，12年，心中很满足。我常常对神有一个期待，今年的恩爱会比去年的恩爱更多。去年比我爱我，今年的对我太太的爱要比去年还更多。我们家去年的今年的喜乐要比去年还更多。阿们。我们家的恩典，今年的恩典要胜过去年的恩典。所以我常常期待说，神有更美好的事情，我相信有更美好的事情会成就在我生命当中。每一天睡醒，我来到了玻璃那个叫做那个盥洗室的时候，借着玻璃看到我自己，我就告诉自己，你是蒙福的， 今天你无论到哪里，祝福会如影随形。阿们，每一天都要对自己说正面的话，祝福的话，肯定的话。你千万不要有一天睡醒披头散发，看到自己啊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可以吗？那个人就是你，看到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即使是披头散发，你要怎么样啊？去了，看到去了，哇，披头散发，好漂亮啊！呀，对了，无论到哪里都是最漂亮的。我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我是最美的、最好的、最独特的。哈利路亚，天生丽质难自弃啊！耶耶耶，有有有，呀，好了，开始消耗，开始疏松。阿们，每一天要对自己说正面的话、鼓励的话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神让你活着不是偶然的，有没有的事情，有没有的事，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，要珍惜。神要把更大的祝福成就在每个人身上。大家说阿们。所有的人跟牧师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天父，跟着牧师来祷告。大家说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迈向新的一年。我相信在新的一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相信你将为我预备眼睛未曾看见、耳朵未曾听见的美事，要成就在我生命当中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来到你面前数算你在我生命中的恩典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今年的祝福要胜过去年的祝福，今年的得胜要胜过去年的得胜，今年的恩惠要胜过去年的恩惠，今年的满足要胜过去年的满足。亲爱的天父，至于我和我家，必定侍奉你。我相信今年我家庭的幸福要胜过去年的幸福，我相信今年家庭的丰盛要胜过去年的丰盛，我相信今年家庭的甜蜜要胜过去年的甜蜜，我相信今年家庭的美满要胜过去年的美满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带着坚定的相信，带着坚定的盼望，充满起初的爱与你永不改变的慈爱，迈向新的一年。我是蒙福的，你的美善要成就在我生命当中。谢谢天父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。大家一起说，用掌声献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与你们同行，让你们在2012年凡事把焦点放在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跟邪恶的旨意，向着这个目标迈进。神的荣耀、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要如影随形充满在你们生命当中，让你们出也平安、入也平安、出也蒙福、入也蒙福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要斜侧的那个红鞋来到前面。